弟兄姊妹们啊，新年好！嗯，这个是吧？啊，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读。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章的整章，然后到第二章的第八节，好吧？第一章的整章到第二章的第八节啊，你翻到了之后就跟我一起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呢，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第二章1到8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对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再读一点点啊，第2章17节到18节。第2章17节到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有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是吧？借着一些简单的话语，是吧？一些浅显的道理，主，我们实在是求你向着我们众人的心来说话，主，不光是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承认我们自己的不配，主，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主，愿你施恩的手，主要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来帮助我们众人，主要让我们能够愿意回转，主要愿意来愿意回转，主要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来明白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感谢你，主要求你保守我们的聚集，主要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想今天是农历新年过来的第一个主日。我想在分享我的分享之前呢，我想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或者我们都思考一个问题。那我想我们里面，我们真实的里面，心里面上一次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摸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是昨天，是上周，上个月，或者去年，或者几年前。我想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里面，这也是我可能近一段时间在我里面所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这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羡慕或者曾经羡慕过能够爱主，能够被主所使用，成为神福音的管道，成为神见证的器皿。我记得在我们中间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已经去读大学了。他在受浸的时候呢，他讲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看着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服侍神，传讲神的话语也很有力量，他非常的羡慕，也渴慕能够羡慕成为那样的人。我想我们如今无论是初信无论是信主年日有一些年日了我们可以审视一下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渴慕，是不是还是因着这样子的渴慕，我们仍然在仍然愿意和操练追求认识神的旨意和恩典，能够成为神手中可用的一个器皿。我想今天呢有一点点的心愿，想要和弟兄姊妹有机会一起来重温一下尼希米记。那为着我们中间可能有出信的和对于这一段的圣经不是那么太熟悉的，我就先简短的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个背景的介绍。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圣经、对神的话能够有兴趣，所以平日的时候可以拿起圣经来读一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呢，就是他们今天以色列国所在的地方，他们离弃了真神，拜虚假的偶像。所以神呢就照着摩西所对百姓讲的话，使以色列亡国了。他们先后经历了从巴比伦到马代到波斯，最后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罗马的统治的时期。那尼希米记的背景呢，大概是在波斯统治的这个时期。旧约圣经当中有以斯拉记，是这一章的这一本书的前一卷书还有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是这一卷书的后一卷书，还有加上先知书里面有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通常这几卷书被称为恢复的书卷。那之所以要被称为恢复呢，就是因为他们失落了没有失落就不需要有恢复。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很明显的以色列国失落了，以色列民失落了他们失落到一个程度，他们亡国了，他们拜偶像，他们亡国了。但是圣经呢，我想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或者读这五卷恢复书信的时候，并不是读一个历史的事件，一个过去的事件。那很多的弟兄告诉我们，这些恢复的书卷在启示我们神今天对教会见证，是神今天对教会见证恢复的一个启示。 那可能你需要问了，那今天教会的见证失落了吗？啊，因为没有失落就不需要恢复，对吧？我们只需要更好，我们只需要啊比从前更好。那如果有失落的话，怎么会有恢复？我想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讲，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可是后来堕落了。所以神呢，在教会的见证也需要恢复。而我个人认为呢，除了教会的这个整体的聚会的见证需要恢复，每一个小的团体，甚至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的那个见证，那个起初的爱，可能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心意上都要得到恢复。所以我想从尼希米记我们刚刚读的这一点点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从尼希米这个人的身上，从这短短的这不到二十章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或者学习到一些什么。我想第一点，我觉得尼希米一定是一个平日里亲近神的人。尼希米这里头讲，在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的时候，尼希米从几个人的口中，几个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的口中，就听见耶路撒冷的光景不好他很难过。我想这个难过是神放在他里面的一个很重的负担。这整章的故事，包括这整本书的故事，都是从这一个负担所开始的。没有这个负担，我想就没有尼希米记；没有这个负担，可能也不会有圣经也不会记载尼希米这个人尼希米可能就一直在他的这个书山城里面做着他的这个王的酒政。我们知道尼希米是贝鲁的第二代人他没有见过过去的圣殿，他的父辈也没有在第一批或者第二批跟随这个那些人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他是一个生长在这个外邦的一个犹太人。但是从这里，从简单的几句对话，简单的和这个从耶路撒冷城回来的人的对话，他里面就有一个深深的一个负担。我们不难看出，其实他的心，他虽然是生活在外邦，他的心和神的城和神的百姓是一直在一起的。我想这只能说明一点，他虽然平时在外邦，但是生活在外邦，但是他是一个平日里亲近神的人。他知道贝鲁不是结局，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尼希米应该是在时常在平常的时候思想神的律法和作为，这一点我们从他后面的祷告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我们一会儿会来再来回到这一点来看。所以我想这一次的和这几个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的一点点的交通，就在他里面放下了这么一个负担。这个负担也是从一个很负面的事情所开始的。我想通常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很好的，不需要改变的话，我们里面也不会有这个负担，自然不会在这些事上有负担。他听到的是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他就哭泣，他悲哀，他为神的百姓遭难哭泣和悲哀。我想从那一刻起呢，因着他里面真实的在神面前领受了这个负担，神也将这个重修城墙的这个计划慢慢的成型和启示在他的里面。我们思想一下，尼希米为什么对城墙毁坏这件事情这么难过？我想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时候一座城池它的城墙，第一它是一个防御工事，它是全城这个百姓的一个保护，没有这个城墙的话，那别人很轻易的可以打进来。第二，城墙是一个分隔，是一个分别，它把城里的和城外的人分别开在两端，所以城墙毁坏了，老百姓就时常受到敌人的凌辱，他们没有抵御这个仇敌的能力。在以西结书22:30-31那里神借着以西结的口，他在论到那个时候即将亡国的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我想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悲哀很悲哀的一个事情，神在寻找，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找到。可是感谢主，在尼西米的时代，神找到了尼西米，而且不止尼西米一个人。我们从刚刚读过的圣经，我们看到是有一群人起来重修墙垣，站在破口防堵。啊，我们之前说过，神借着恢复的书信，今天向我们所启示的是教会见证的恢复。所以我们不仅仅将尼西米记作为一个历史书来读，那今天我想尼西米记启示我们的也不是在我们的教会的外面去建一个墙啊，把我们这些人和外面去区分开，去区别开，好像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在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今天要恢复神话语在我们中间的权柄，恢复神话语的经义和权柄，使人能够分开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圣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世的。希伯来书4:12他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将很多事情，包括我们里面我们好像分不开的东西，神的话帮我们分开，就形成那一道墙一样，把好的、把圣的、属神的和属世的、圣的和不圣的分开。这个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为我们形成一个像耶路撒冷那个城墙一样的一个保护啊，一个区分。所以我想在我里面寻求的时候，我想我觉得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恢复这样子神话语的权柄啊和经义，能够真实的在我们中间恢复这一道墙的功用，我想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家的下一代的啊这些孩子们，是一个最大的保护。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和把自己放在神的旨意当中，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并不难啊，但如果平日里头不亲近神，不思想神的话，也很难有真实的负担，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多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圣经这里头并没有明说尼西米平日里面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啊，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这是一个内在的生活。但是我想那个是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真实领受负担的一个根基。这个隐藏的生活如果再加上去的话，我觉得应该加到尼西米的第0章，这是他能够有这个负担，能够听到这个神百姓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有这个负担的一个前提，否则后面的故事就没有办法发生。第二点，我觉得很宝贵的，尼西米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尼西米领受了这个负担之后，他并没有急于的去行动。我相信尼西米在领受这个负担的之后，他已经有了一个回耶路撒冷的打算。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从他的最后一句，他祷告的最后一句的时候感觉到一点。他说，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能够在王面前蒙恩。那他是一个，他的工作是服侍波斯的国王，不是说他想走就能走的，即使他想回去，他不是他想走他能走的，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他需要王的许可才能够回去。他也为此为着耶路撒冷的城为着这件事情，我想他祷告了4个月的时间。我想在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和环境的当中，也时常有我们自己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所以非常能够理解那种等候的痛苦，或者等候的一种烦躁的一种情绪。但是也许这里头你也会说尼西米他所要等候的事情是一件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他是心系神的百姓，心系神的城。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可能所等候的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自己想要做某一件事情，是因着我自己的好处的。
啊，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照着我们的度量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虽然我们等候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等候的学习是一样的。我们若不在平时的平日神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学习等候神的话，在服侍神的事情上面，在和弟兄姊妹配搭上面，在神的这个教会的建造上面的服侍上面，也很难有等候。所以我想等候神根本是信心。一个能等候的人一定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等候神，我们不是盼望我们所等候的那件事情，所盼望的那件事情最终是一定要发生的，而是在等候当中能够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和作为。啊，有的弟兄讲，有前面的弟兄讲，最好的等候就是预备，预备自己。我想我很阿门这一句话。我想尼希米的心里面有了一个很荣耀的盼望，他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份。他虽然生在外邦，他也做了外邦的大官，但是他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前途。那神借着他，神借着这些环境，借着这个预备，他能够成就，到了时候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想他在这等候的这四个月里面，我想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从第二章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到第八节，王在他跟王的对话里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跟王去讲啊，他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他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可以把他所要的这些事情啊，他要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事情，包括啊要什么样子的文书，要什么样子的木头，我觉得能够这么细节的交代清楚，我想在这四个月的祷告当中他是有预备的。我们等候神为我们开福音的门，就要预备我们自己啊，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有爱灵魂的心，能够有忍耐，也能够把福音讲清楚。我想我时常在想，有福音朋友如果问我们为什么会信主，为什么我们要信主，我能够预备好回答这个问题吗？啊，如果有人问我们一些福音的基本的问题，我有预备吗？我是不是要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启示录，把人讲的云里雾里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听懂。我想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它是一个外面的预备，但是我们不是只预备这些表面的事情，我们需要，我们里面更需要一个预备。一个爱神的人就是神最好的见证，是神福音最好的表达。所以像我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一样，我们今天还是不是很羡慕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那个可用的器皿，能够成为神福音的管道啊？也许我们里面还很羡慕，可能在现实的啊现实当中我们可能会彷徨啊，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像我这样子的人在神的手中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疑问啊？我有。我想我们不是没有用，而是需要预备和等候主的时间。圣经将教会里面啊的弟兄姊妹比作人身上的肢体，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人身上的器官和肢体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婴儿的时候，一个孩子还不能起来走的时候，你不会认为他的腿是没有用的，他的腿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发育，来预备能够承受他身体的重量，有一天他可以起来行走啊。一个孩子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他的舌头他的嘴是没有用的，他的大脑需要一段的时间的发育和预备，来形成这个语言的理解和组织的能力。但是当一个孩子能够起来行走，当一个孩子能够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想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的欣喜，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也一样，没有人是没有功用的，而是我们需要时间来预备自己，来等候神的时间。第三点，我想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并且我觉得从他的祷告当中，我觉得尼希米是一个会祷告的人。首先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有了负担之后，他第一件的事情他在神面前啊禁食祷告。在第二章第四节那里，我们也知道他等候了四个月， 神终于为他开了一扇门啊。当这个王问起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默祷天上的神。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祷告既不是形式，也不是显明他自己有多爱神，而是他迫切的需要神的帮助。撒母耳记十三章，扫罗王勉强献祭之后，他对撒母耳解释的时候，他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们知道流于形式的东西都是虚假的，我们知道拜偶像是神所恨恶的，但是把真神当作虚假的偶像来拜也是没有益处的，那是瞎子领瞎子。尼希米的祷告不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祷告好像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的祷告是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他里面迫切的需要神，迫切的需要抓住神和依靠神，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做不了。他在第一章里面这里的祷告，我们看到他首先承认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这是以色列人亡国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这个罪本身并不是尼希米犯的，但是他的祷告呢是有代表性的，他在这件事情上和以色列人站在了一个罪人的地位上，为以色列全家向神认罪。这是尼希米身上我想很宝贵的一点，这也是神给得胜者的一个特质。在团体当中，尼希米关心的不是他自己有没有错，首要关心的也不是他能不能够在这个 moment 成为一个英雄来拯救以色列人啊，来扭转一个局面，好像在他的服饰上有可夸口的。他将自己和以色列人一起放在了罪人的地位上，承认罪。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尼希米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尼希米接着用摩西在申命记当中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来祷告神。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他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你仔细想一想尼希米这个祷告，说的直白一点，尼希米好像在这里提醒神，他说神，你应许过的，你不要忘记啊！以色列民虽然犯罪，你责罚，但是你应许过的，如果他们归向你的时候，你要招聚回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真神，也是一个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一个真神和假神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真神有这样子的位格的，有这样子的性情的，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祷告当中用神的话，我们来祷告神的。告诉神，你曾经这样子应许过的，我们回转的时候，你就要纪念我们，你就要顾念我们。有的弟兄把这样子的祷告叫做在神的应许上抓住神。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记得清楚，记得仔细。这样的祷告是有力量的，是在低谷当中能够带进信心的，是在黑暗当中能够带进希望的。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可能让我们像迷失了方向一样，我们不是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是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带进神的启示。我想第四点，尼希米是一个明白神恩典的人。我们今天早晨唱的恩典的诗歌，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恩典上赞美和感谢神，我想这非常非常感动，我想神的心意非常的满足。尼希米在这里听到了耶路撒冷遭难的光景之后，我想他很难过，可是从他对于百姓的这个软弱当中，他在于对百姓的这个软弱当中，从他里面出来的并不是批评和指责，在他的祷告当中，他更是将神的恩典的计划启示了出来。神知道百姓会犯罪，信心会软弱，有管教的同时也有回头的亮光。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曾经都是受神呼召从被掳之地回去的， 因着各样的问题，他们软弱了，迷失了，没有信心，好像没有能力，没有信心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在那个城墙的破洞漏口之处，反而软弱的在那里受仇敌的凌辱。神在计划当中要借着他的恩典将他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我想神今天若要在我们中间有一点点恢复的工作，我们必须能够认识恩典，否则恢复的同时所带进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指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因为我们都会软弱，甚至人软弱退后可以到一个程度好像没有得救一样。这在我自己的身上也很真实。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那赦免多的爱就多。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一个人的家里坐席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讲，那赦免多的爱也多。耶稣曾经在彼得的面前预言过他三次不认主。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彼得因为惧怕果然三次否认了主。主耶稣复活见到彼得的时候说的不是责备的话，而问他你爱我吗？我想主耶稣知道这个时候的彼得真真实实的经历了神赦免的恩典，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就被建造起来。没有经历过软弱和失败，我想人很不容易认识到自己的那个真正的自己。经历了软弱和失败，如果不经历神的赦免的恩典，软弱终究还是软弱，失败终究还是失败。唯有经历神赦免的恩典，软弱才变作刚强。因为神的话说，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人通常都是用指责、抱怨，甚至分析问题的原因，能够想让事情有转机。然而神是用恩典让软弱的人认识什么是爱。神在当时寻找到像尼西米这样的器皿，就见证神向着他的百姓的恩典何等的大。他知道人的软弱的时候，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刚刚唱的这一首诗歌，诗歌的作者啊是一位在中国服侍的弟兄啊，他在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收录了两首歌。第一首诗歌叫做《主我深爱你》，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弟兄表达他起初那个对主的热爱，起初那个对主的火热。后来他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那就辗转他也没有办法，神学院也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就回到他的家乡在一个小学里面做老师。数年之后呢，他自己觉得他心里面与神很疏远，就写了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一首诗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悔改，写了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想能够恢复是因着我们能够在神的旨意上有一点恢复，是因着神的恩典，是耶稣在我们和神之间做了那个挽回祭，能够把我们的那个惧怕除去，在我们所当跑的路上我们跌倒了，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可以起来。我们在当跑的路上走差了，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可以回转来归向神。我想借着这一点点的交通，其实更多的可能是我里面这一段时间在神面前的一些的思想。我想不管无论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借着这一点点的交通，神我想表达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是有一个要恢复的心意。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神所要恢复的我们能够起来看看尼西米那个时代，在尼西米神在尼西米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能够我们知道可能自己离他的光景还有很远，但是我们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能够摸着一点点尼西米所看到的那个负担，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到一点点尼西米所经历神的那一点点的实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身上，在我们聚会当中所要恢复的，即使我们是软弱的， 神是刚强的，神的恩典回转过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更深的经历神的赦免的恩典，让我们里面能够那个爱主的心能够被挑旺起来，能够再重新被建立起来。我今天早晨就这一点点教课，谢谢大家。
感谢主，下面把时间交给周俊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
像刚才所讲的，旧历新年啊，旧是新的一年，农历新的一年，也祝大家新年好。
嗯。
又是一个我们可以算作开始的日子。那今天这里，我和弟兄一样，和愿意和大家一起，借着神的话，我们来彼此鼓励。愿那新的一年，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先来读一点的圣经，圣经经节有点多，我们先把神的话先放在心里面，人的话交通不完就交通不完。那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的后半段开始。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我们后半段开始一直读到27节。那大家看着，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我们下面读几处在旧约里面的经节，来，我们一。从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弟兄交通第一章，我会交通到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那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经节也是有一点多，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尼希米记第八章1-3节。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那我们跳到第7节开始。耶稣雅、尼巴、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伯、哈难、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我们继续读到第10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我们跳到12节，我们读12节到14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撒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然后我们 跳到十六节，读到第十八节。十六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底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啊，最后我们读第九章的一到三节。第九章一到三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我们念了这么多经节哈，刚才尼希米记第八章，然后包括第九章的前面，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读的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这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五下半段到二十七节。那我们刚才有念到哈，二十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下半段，他们讲到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然后接着说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我们看见这三节哈，就讲到基督爱教会，就讲到他的这个爱，因为他爱，所以他就为教会呢做了若干的事情。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具体做这几样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很快理清两个可能会有的问题，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们，我们先来理清这两个问题。那第一呢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说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快理清一下，教会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我挑一个年轻人可以吗？杰哥，你能理解的教会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哈，我们去教会，去教会。那其实呢，教会不是一个地方啊，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教会简单的说哈，教会是一个团体，就是由每一个所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教会是指的一个团体，是一个人的团体。这个团体呢，是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啊茫茫人海历世历代所呼召出来的。那个呼召啊，招出来，把人从一个地方招出来，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字哈，在原文希腊字里面的字根的意思。教会就是把人从一个地方招出来，所以教会就讲了一般人，这帮人是耶稣基督从人茫茫人海千千万万的人里面，历世历代的人里面所招出来的。他为什么要招出来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落在这个恶者的手中，落在败坏之下。耶稣爱我们，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来召出来。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教会啊，教会是一个团体哈，这个团体是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的，也是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所召出来的。那第二个问题很快，这边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也是理清朋友们会有的问题。那基督还爱别人吗？他是不是只为教会舍己呢？是不是呢？大家不说啊，其实大家知道哈，耶稣基督爱所有人，对不对？他圣经上说他为人人而死，他愿意每个人都对他的爱有一个回应，每个人都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教会呢，就是那般对他的爱有回应的那般人。在这般人身上呢，耶稣基督的爱 它的意义和功效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他爱所有的人，但他这边呢是向着他所爱的，对他的爱有回应的这边人来讲话，因为这边是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那帮圣徒讲的，在以弗所的基督徒来讲的。因为这里他不是来呼召人来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救恩，乃是向这帮已经得救的人，已经蒙恩的人来讲述得救之后的事情。乃是讲到不是呼召人来得这个救恩，乃是讲到得救之后这个救恩的丰满，救恩的完备。那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讲呢，虽然是讲这样的事情，但是也盼望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悟性，盼望暂时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能够看见这丰满的救恩呢、啊，就被吸引了，就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丰满的救恩。那这是很快我们理清这两个朋友们可能会有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来看这三段圣经，三节圣经啊，来看一看那耶稣基督他为教会所做的事情。那这三段圣经哈，从25节的后半段说，正如基督爱教会开始，因为耶稣基督爱教会，他为教会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三段就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了，基督啊，他过去做的，他现在做的和将来做的，那分别对应了教会的产生、教会的成长和教会的成熟。那我们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先看为教会舍己，讲的什么说的呢？因为他的爱，在这爱的前提下，在这爱的驱使下，他为教会来舍己。那什么是舍己呢？舍己他就是把自己给舍了，对不对？可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流血来舍命，这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大概两千年前发生的。神的独生爱子，他没有罪，而且圣经上他也不知罪，但是他却为人所犯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受了那个刑罚，为人付了赎价。这是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就因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就带来了教会的产生，就每一个人相信接受他的，接受他这个救恩，接受他爱的人，就进到教会的里面，这就是教会的产生。不仅仅停在这边，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说后面有什么呢？26节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来洗净，成为圣洁。要做什么呢？27节就讲到后面说要做什么呢？说要献给自己。献给自己是什么呢？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边就讲到说，教会产生之后，耶稣基督继续在教会身上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这是乃是关乎到教会的成长。他最后呢，要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一个结果，说要成什么呢？教会要成为圣洁。就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说到圣洁，说到荣耀，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圣洁，我们说到圣洁，是不是就像结账的清洁了，对不对？大家对那个圣字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一说到圣字，大家说是不是像一个圣人一样，好像很超乎世外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的感觉。圣洁，圣洁，圣经上告诉我们，圣洁它基本意思是什么呢？是有分别。圣洁的对立面是一个俗，如果所有人都混在一起没有分别，这是叫一个俗。圣洁就是从这一班人里面有分别出来。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超乎万物的，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那位圣洁的神，他是一个独一的一个存在，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因为其他的都是被造之物，他是圣的，他是洁的，他让教会也要成为圣洁。那荣耀呢？什么是荣耀呢？大家有俗语说是什么呢？伟大属于希腊，荣耀属于罗马。人看见的就是这个，看见希腊的人文化把人征服，希腊就伟大；看见罗马的军队给征战得胜，这就是荣耀。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什么是荣耀呢？在雅各书上里面说，那个雅各讲到主耶稣说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荣耀，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荣耀的主耶稣。使徒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圣经上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只有神是荣耀的。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荣耀，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你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他里面那个性情，他就是荣耀的。虽然他耶稣基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可以羡慕的那个外表，好像形容枯槁，没有人可以羡慕的。但是他里面的性情，你摸到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神的荣耀。所以这边讲到圣洁，讲到荣耀，也是讲到一个神的性情。实在是感谢主啊！我们有没有想到呢？我们被得救，进到教会里面，不仅仅是信耶稣得永生，可以上天堂。这里来是讲到一个圣洁，讲到一个荣耀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买椟还珠的事，对不对？我们的成语从小学买椟还珠，说一个珠宝商卖珠宝，他一个很重价的这个珍珠啊，他没有和别的玉器啊珍珠古玩放在一起，他乃是摆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很精美的盒子里面，因为这样才稍微配得上这个珍珠的宝贵。那有一个顾客就看上了，他就要买，那个珍珠宝商就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他碰到了识货的人呐，所以很高兴把它拿出来，然后顾客买到了，就拿到盒子，哎呀，爱不释手，因为这盒子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他就把这个珍珠就还给那个商人。这个珍珠这个跟那个盒子比，他喜欢这个盒子，他说你把这个拿走吧，我拿盒子就行了。我们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呢？好像不识货是不是？那我们信主得救啊，如果没有看见圣洁荣耀，神要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看见他救恩如此的丰满，我们就是和这个人是一样的。感谢主啊，主说，耶稣说什么？最后要献给自己。什么是献给他自己呢？要献给他作为他自己的心腹，就做配偶嘛。我们中文说配偶，要做同伴。配偶，配偶，什么是配偶？就是要相配嘛。我们说登对，两个人登对，两个人相配，最后教会要献给基督做他的配偶，要相配的。没有基督的性情怎么能会和他相配呢？所以我们希望神让我们看见得救啊，后面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啊，还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结局啊。我们可以进到圣洁，进到荣耀里面，可以和有基督的性情相有份呢，可以与他来相配。那我们拿人的婚姻来讲哈，我们刚才也讲到哈，人的婚姻来讲，如果两个人相爱进入婚姻，对不对？就先订婚，然后很多人会订上那个戴上那个结婚的戒指啊，就向世人宣告说我已经许给别人了，名花已经有主了，对不对？然后会有一个结婚的日子，那在这个结婚的日子之前呢，大家会做很多事情，除了预备婚礼哈，很多人会做什么呢？会健身，是不是？会减肥，特别是女生啊，要把自己最美的在婚礼上呈现出来，会锻炼身体，会控制饮食，然后结婚当天呢，还要好好的装饰一番，有的还请专门的化妆师给他化这个妆。这是讲到人的婚姻，对不对？那讲到这个献给自己啊，这个后面的婚姻啊，那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也是跟这个是类似的，对吗？那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进到教会的里面，这就是教会许配给基督了，对吗？这就是25节做的，他为我们舍己，教会产生，教会就许配给基督。那26节，基督呢要来把教会来洗净，要来预备，这是不是就是从订婚，从许配到迎娶的日子那段装饰的时间呢？那人的装扮还是一个外表的，外表的装扮，外表的装饰，那教会的装扮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生命性情的改变。我们经常说基督徒，基督徒英文是 Christian， 那是称为称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属基督的，是像基督的人呐。所难怪以前有人说建议说基督徒应该简称为基督人，是属基督，是像基督的人。 但是我们就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所看见这么多基督徒啊，你我们看起来像不像基督呢？那特别是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他像基督吗？我想大家里面心里都有一个答案，对不对？不错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的里面，对不对？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属基督的生命。那外面呢，我们好像还跟以前一样，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是那样，我们有脾气的好像还是有脾气，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出一点粗口，好像跟世人是没什么两样的。那基督徒好像就像一个称谓一样，名不符实，是不是？就没有那个实际，没有那个实际，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得救之后，主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要让我们的生命的性情来改变，要成为圣洁，成为那个荣耀。所以从那个生命的开始，到生命有那个地位哈，有那个地位，到表现出那个实际，是有段日子的，是有段日子的。那我想我们大家有时候会看一些新闻，那有时候特别是关于有时候会看一些所谓的英国皇室的新闻哈，某某某王子哈，我与那个某某王子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所以我从小到大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皇室的新闻。我们就看，哎，这个他们皇室的孩子啊，他生下来跟我们一样吗？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他出生在皇室里面，他有那个高贵的血统，但是他表现不出来，对吗？他哇哇叫的时候还是哇哇叫，生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但是慢慢慢慢，他会经历皇室特别的训练，对吗？经历皇室特别的训练，最后他要什么？因为他是要作为王储要接触那个王位的，这个训练我们以前我小时候也是会读一点新闻，因为我是长在80年代出生。那个时候中国条件慢慢慢慢好起来之后，我们和我一般大的年龄的朋友们成长的时候，在大多数家庭里面啊，都是怎么样，就像小皇帝一样，是不是？因为经过了困难年代，到好的时候情况好一点，大家就捧在手上啊，这样不用做，那样不用做，那样不用做。然后他们就报纸上就新闻说了，他说你看皇室怎么做的呢，他从小要让他刷马桶。那我们是小朋友，是这个筷子的有人来喂啊，这个鞋掉了有人给他穿。那他皇室的训练就把这个什么从小要刷马桶，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有一个训练，要让他像王一样。这个王是什么呢？他不光是外边像一个王，他有一个性情，他成了一个谦谦卑卑的、谦谦和和的，里面有一个品质，人看见就知道这是一个尊贵的人。他是要经过训练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进到教会的那一天，我们重生的那一天，就进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王的王室的里面。王要按照他的心意来训练我们，他来洁净我们。我们来看他是如何做的呢？那26节说，他说他要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成为圣洁，洗净圣洁。那把不好的除去，对不对？把好的加进来，一个负一个正，那就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就是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前一阵我姊妹有点烫伤啊，所以我有一点机会观察她那个烫伤的那恢复的过程。那刚开始的时候，烫伤的组织、伤亡的组织，它黑压压的一片哈，放在那很不好看，你人又不好吃。但是他就是这么奇妙，他这个你给了药了之后，那个细胞慢慢新生起来之后，和新生细胞一起来，他那个伤亡的细胞慢慢就脱落了。所以说旧的除去，新的进来，是一个看似是两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合一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这个洗净和成为圣洁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为着那个目的，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新的一个组织要起来，那像一个新生儿的皮肤一样，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要出来之后，哪里是一个圣洁的，是脱离一切污秽的这个生命。基督如何做的呢？他说是用水借的道。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基督要用神的话来吸引我们。对神的话，我想读一点圣经的人大家不会陌生，因为我们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神的话，讲到圣经。那提摩太后书3:16大家很熟悉啊，说到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话，对吗？我给大家念一下，再念。在提摩太后书3:16啊，我给大家很快念一下。提摩太后书3:16，他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就神他亲自吹气说出来的，但是记得人写下来的。神吹气，人记录，就是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是干嘛呢？他说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大家很熟悉。”那圣经就圣经上还有更多的，对不对？像诗篇在第119篇，大家都很熟悉，讲到神的律法，讲到神的话，诗篇119篇，大家去看的时候很快就可以看见里面有一段，有一句也是跟这个洁净有关的。他说什么？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神的律法，神的话。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基督，是借着神的话他来洁净我们。那这句话就一句话带过了。那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的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不能知道一点我们如何来配合主的这个工作，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刚才读那么大的篇幅读旧约的尼希米记第8章的原因。因为尼希米记第8章啊，就给出我们一个图画性的描述。因为我们读一点圣经的话，就会发现在旧约里面的圣经啊，常常就用以色列人的历史，用他们的经历来说明新约的真理原则，就是说明教会的属灵的经历。那尼希米记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给大家有一个概要的介绍，讲到这个是恢复的书卷，讲到那个时候的历史。那这边对，我们就很快就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第8章。那我不一定交通得完，我们时间到了我就会停下。那这边我们看，他说到了第一节，他说到了第二节说到了7月初1日，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刚才弟兄们讲到，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他们在归回之后啊，他们做了几件大的事情。他们从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回到他们阔别已久的他们的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那边是荒芜的，对吗？是野兽出没的，那边还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在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做了几件大事情。他们重修了圣殿，他们重修祭坛，重修圣殿，他们并且去美化了圣殿。然后尼希米记这边与这个相关的，之前这边讲到说是到了7月，那在这之前到了6月25日的时候，他们刚刚就把他们的城墙修完。我们弟兄刚才有讲到，有一个城，有一个殿，但是这个城还没有围墙，他们会受仇敌的搅扰攻击，没有围墙就没有保护。所以这边他们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们把围墙修好了。在6月25日，这是尼希米记6:15讲到说，以6月25日城墙修完了，就在6月的时候城墙修完了。很快到了这第7月，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如同一人，在水门的面前要请文士以斯拉把神的律法书带来，他们要来听神的话。这个大概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说有提到说在申命记31:10那边说，告诉以色列人说，在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是在安息年的时候，说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说你们要把这个律法要念给众人听，要把神的话要念给众人听。这边他们还不到祝棚节呢，祝棚节是15号，7月15号，他们7月初1的时候就聚在一起。7月初1是什么日子？ 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吹角节，这一天祭司会吹号，吹号就是把人召聚起来，那这边这些人就召聚起来了，就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城，来到圣殿的外面，他们要干嘛？要听神的话。在水门，水门有它的意义了，水门水，我们刚才读到说是圣经上说什么，他用水借的道，是不是要来洁净我们，这边就是水门了，水门。而且我们大概如果是在前一年22年去过乡议会的弟兄姊妹，大概有一点的印象，我们当时的信息伯弟兄有我们交通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对吗？那个时候尼西米重修耶路撒冷的城门，里面12座城门，里面有10座被重修被重建。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发现这十二座城门就代表着基督的性情，代表着基督的工作。我们看见那12座城门哈，有这个羊门，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我们看见有谷门，有什么有什么，还有这个有以法莲门，有这个谷门，有粪场门，有泉门，有水门，有马门。我们没有时间讲，弟兄当时就给我们分享到这每一个门有它特别的意义的。马门讲到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个征战的得胜，那个泉门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从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圣灵啊就涌出来。那这边是水门，水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就是讲到说这个水门的经历，他们今天在这边做的乃是指着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在以弗所那边讲的基督要借着用水借着道把人来洗净。所以就在这边，那我们来看了，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那首先对象是什么？男女老幼，是不是？第三节，男女老幼，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的人，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的人，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的人，他是有这个对象的。神今天一样，他在那个时候向我们向人来说话，今天也向我们来说话。他那个时候他把听了明白的人带到他面前，今天也是一样，他赐给我们悟性，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是可能把他的话能够听明白的。然后是什么呢？第四节说以斯拉他要来念神的话，不仅他念神的话，还有一般人，你看第四节后面是不是他说这一大串的名字站在他以撒的旁边。我们刚才第八节有念到，他们要使百姓清清楚楚来明白所讲的意思。以斯拉是谁啊？这边说他是这个祭司，他是文士，他把神的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带来。以斯拉是什么意思呢？以斯拉自己的经历哈，他在以斯拉记里面有讲，他能够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他说是神的手帮助他，说了好多次是神的手帮助他。他们没有一路长途颠簸，带着很多的金银，他们不怕强盗，没有请王来给他们护卫兵，他们向神祷告说神的手来帮助他们。所以以斯拉心中有一个极强极强的信念，一个极强极强的一个经历，就是神帮助他了。这也正应了他自己的名字，以斯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帮助啊，就是帮助。以斯拉名字就是帮助。这边神就借着以斯拉，借着这一众的，这边我们看一大串的名字啊，神都纪念的，神就借他们做帮手来解释神的话。今天神怎么解释我们解释他的话呢？圣灵啊，对不对？圣经上说神赐给我们那个圣灵，这个圣灵要带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里面去，进到真理里面去，进到这个真理的实际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可听的耳朵，神就借着圣灵向我们来说话。我们今天说的和做的，我们都是向着神有一个受教的心，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来说话。所以说神他要向人来说话，神要来接近人的时候，他有一个预备的人能够来明白他的话，他赐给我们悟性，并且他赐给我们帮助啊，我们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来解释，要来什么明白神的话呀。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话呢？我们来看几节和很快看一下，我们看第三节，我们回去上一第三节的末了，他说什么呢？众民侧耳而听呐、啊，众民侧耳而听，所以我们不光有那个明白的可能哈，有那个悟性，我们要侧耳而听呐、啊，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我们要想听神的话，我们要想听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听得明白。不仅侧耳而听呐、啊，我们还看见这边说什么呢？第七节，麻烦今天我们打到第七节。第七节里面说，有这么多人向他们来讲解神的话。第七节末了说什么呢？百姓是站在自己的地方呢。什么叫站在自己的地方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说：“神啊，请说啊，仆人静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听神有这个吩咐，我们就要听。所以说，我们要侧耳听，因此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地位，因为是神在向我们说话。所以说，人向神向人，我们所要求的乃是我们一个态度，我们要侧耳，我们要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一个受教的地位，说：“主啊，你请讲。”那神就向我们说话，说话就带着什么呢？我们看见，他们就明白了。有这一切的帮助，有这个可能，有一个愿意的心侧耳听，神就让他们明白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看第九节，明白之后，他们有一个反应的，有一个反应的。这边说是什么呢？第九节，他们就哭了，他们就哭了，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听的心呐、啊，愿意受教的心呐、啊。他们愿意接受神的调整，神的话就进去，进去就发生一个后果，发生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就哭了。为什么哭呢？圣经上说啊，律法使人知罪，对吗？神的话一进来，照明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一切的丑恶的时候，我想是很自然的反应的，我们就哭了。但是这边很细节，这边说什么呢？那个尼西米的文士说：“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啊！”他说：“这是神的圣人，你们不要悲哀哭泣。”然后第十节，他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吃喝甘甜的。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啊，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神的话让我们知罪，显明我们的光景。他不停在这里的，神不让我们停在哭泣这边的，他要我们再进一步的。这边说是什么呢？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读英文的年轻人知道说那边说是什么？直译就是说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喜乐了就是我们的力量，或者你可以说神喜悦了。神乐意看见我们这样所做，他就高兴了。他这样一高兴啊，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圣经上的话，让我们不仅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但是更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要带我们进到悔改。神是要恢复我们，弟兄所讲的，神要恢复我们，恢复到起初的心意，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先哭泣。后面你要喜乐的，因为看见神他拆毁是为了建造的，神拔出是为了栽种的，所以我们不要就停在哀哭那边，我们要进到神的喜乐里面去。因为神的喜乐是什么？神所喜乐的是我们能够走到他的旨意的上面，我们行他的旨意，他看见我们行在他所定的道上，他就喜乐，他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想这一个终极的例子是什么呢？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个终极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跟天父有祷告的。他说：“父啊，如果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来撤去。”这是什么杯啊？这是一个苦杯啊。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人死，这位神的独生爱子，他从来没有与父神相隔离的， 他要为神为人来死，他要把一切的罪恶罪孽背负在身上，要与神隔绝，这是极其痛苦的呀。但是他说，然而不要求他，意思他要凭父的意思，父就嫁给他力量。圣经上说有一个天使显现给他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耶和华的喜乐。他不是看见基督上十字架的喜乐，他乃是看见基督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啊！他走在父神的心意的道上，他为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父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心，基督看见了，这就成了他的力量了，他就轻看了十字架了，苦难了，他就轻看了这羞辱。这边没有具体的讲，但后面就讲，众民就大大的快乐，十二节就大大的快乐，因为明白了神的话，看见神的话的心意，他不仅审判，他还要来恢复的，不仅拔出，他要栽种的。他们明白之后，他们就大大的快乐，是吗？因为明白神的话，就大大的快乐。他们就后面呢，不仅提到这边，他们又来找那个我们看那个后面主到第多少节呢？第十三节，他们又来到文士和以斯拉那边，要听刘心的听那个律法上的话。然后以斯拉就告诉他们，律法上说要筑棚，要筑棚。他们就真的就根据以斯拉所讲的，就去守这个筑棚节。上面是怎么说呢？第十七节，他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守过的，没有这样做过的。第一次他们就是可能是自对自的遵行他们所要神要他们所做的，去把这个橄榄枝橄榄枝、番石榴枝、棕树枝来拿起来，来搭这个棚子，就住在里面，神就喜悦了，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喜乐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明白神的话大有喜乐，这边呢遵行神的话也有喜乐，因为神的喜乐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如此行，他们如此行就大大的快乐，就大大的快乐。他们就每一天是吗？十八节说是每一天他们要听神的话，神的律法，然后他们要守了八天。我们算一下，15号守八天，到多少号呢？15号，22号，对不对？我们第9章第一节，24号，中间隔了一天，说什么？以色列人就聚集进食，这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在守了节之后，不是应该大家快乐回家去吗？他们这一天又来聚集了，他们怎么呢？他们身穿麻衣，就蒙灰尘了。22节说，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恶和自己的罪孽，并且是什么？与外邦人离绝。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出现一种情形是什么呢？他们与这个外邦人杂居的，甚至服侍神的人，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与外族通婚的，这就是俗啊，就不是圣洁的。但是这边他们什么呢？他们看见了圣洁的，神的话起了作用了，那个洁净的功效就显出来了，他们就认罪，他们就悔改，他们要成为圣洁，他们离绝外邦人，他要承认他们的罪孽，他们进到更深的悔改里面，悔改就带进一个复兴，神就把圣洁来嫁给他们，他们就成为洁净，就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发现这是旧约历史上所记载的10次大复兴之一，被掳归回的大复兴。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边，抱歉用了大家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用以西米第8章，让我们看见基督是如何用道，用水基督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从这个第8章看见，神有他的预备，神为我们预备的帮手，预备了我们可能来理解他的话的悟性。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侧耳听，我们需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明白神的话， 或许有哀哭，但神要容我们进到喜乐里面，进到欢乐里面。我们要朝向那个那一天，成为荣耀的教会，成为与他相配的。愿神的话来勉励我们，这一年朝着这个荣耀的心意向前，走到神所喜悦的道上。我们看见神喜悦了，父喜悦了，就让这个喜悦成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一同来走这个西安的大道。就停在这边，愿主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一点回应的祷告。